金帆成瑞，玉律回春，三阳启泰，四序履端。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差点说成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因为这可能是的确是一期很社会人的节目。但因为社会人今年春节没有更新计划，这我们没录出来，所以就打算以怪物上志为主。我们这个春节的系列主要是讲的重新发现什么什么嘛。之前聊了几个地方，但我们这期可能不想聊地方了，想聊一个事情，就是如何重新发现快乐。因为我过节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上班不快乐，他们不上班也不快乐，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就有些人因为回不去家而不快乐，有些人因为回得去家而不快乐，就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快乐。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这个玉研究所的所长任有病，因为他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嘛，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继续获得快乐。那所长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任有病。自从有病了之后，我就发现了快乐，然后整个人都精神了。
你这个说话的语音语调以及语气让大家很难相信你说的话，
感觉我磕了药过来的。哦，不行，不能这么说，剪掉。
不，我们节目没有禁忌啊。
OK，
说的开心一点，才让大家相信你说的东西是有用的，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不是，我觉得我看到了太多不快乐或者说已经疯癫了的人类样本
和动物样本。
对，然后大家其实都在去寻找所谓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因为我是创业嘛，然后我身边的心理从业者或者说是泛的就是围绕情绪、围绕孤独这些问题的从业者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两年以来，就是其实市场上想要去帮大家解决不开心问题的，从消费品到服务品到整个解决方案其实特别多。但是我就在想，诶，他们真的有用吗？然后那天跟王汉阳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想说，诶，我们来聊一聊吧。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在说我感觉很多人不快乐的时候，我这是一个个例还是你觉得是一个的确是这样的事实？
就你刚刚说春节的时候大家不那么开心，甚至感到更加疲惫，因为过节会有过就是春节焦虑症，大家要去面对就是一套传统的来自于家族的审视和那样的一套评价标准，其实会让成年人跟自己过去的就是相处模式又要去更新一下系统，其实是特别累的。你要回去当儿子，要回去当孙子了。我想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从整一个中国的就是危机干预的这些案例来看，其实每年的国庆十一长假和春节的长假都是自杀还有自残非常非常高发的时期。它平时我们可能是一个稳态，而到了这两个大节庆，其实人数一下变得非常高。然后昨天晚上我就刚刚给我身边的人做了一个应激的一个危机干预的心理案件。
哦，那看来我这个并不是一个幻觉。
对对，
因为就我有一个朋友，他被他的朋友评价，你怎么能这么开心？就是你一个人在今天，如果你很开心，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就大家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开心。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嘛，就是汉阳你为什么这么乐观，为什么这么开心，就在我看来你开心是个选择嘛，你可以选择开心不开心。
就是有很多创业者朋友过来问我说，哦，压力好大，不开心该怎么办。然后又有另一批创业者朋友来找我说，我明明在创业，我公司做成这个样子，我不懂为什么我的同事可以那么开心。有时候我开心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你公司做成这样你为什么要开心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开心的人还是不开心的人，大家都陷入了这样的追问。
对，就是有一种对于开心的负罪感，就感觉自己不配开心，所以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嘛。就至少你听节目这三十分钟里面让你乐呵乐呵，毕竟我们是一个陪伴型节目，然后如果它能对你有点用的话那可能更好，那我们就一石二鸟。所长，像你们在平时的工作中是如何解决自己不开心的问题呢？
哦，我最近挺开心的，因为我发现就是对我来讲哦，学习，持续的去学习，更新自己过往的旧的认知系统，好像就是保持学习这件事情已经让我足够足够开心了。那这个春节我会这么开心啊，作为一个抑郁的这个 IP 对吧，作为一个抑郁 IP， 我这个春节可以这么开心，就因为我可以在家里就是我们干三件事情，看书、睡觉、呼吸，很自由。
所以你觉得你开心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件你觉得做着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我觉得开心是因为就是大客观条件，然后大家的就是旁边的社会环境可能是类似的，但是我其实一直是在用就是我喜欢的弗洛姆的这个方式来去帮助自己，就是用发展性和创造性活动来去实现自己微观上的自由。那我实现微观自由的方式可能就是
呼吸
学习。对，
那假设
说呼吸自由，
对啊，就我做，哎，我发现我最近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可达，他实现了睡眠自由，就是他的睡眠自由了，就他每天都睡不着觉。
全中国能实现睡眠自由的人极少，你知道中国有4.5亿的睡眠障碍患者吗？
就我觉得你自己这个经验不是很能被所有人学习嘛、
嗯？对对，
因为毕竟咱们创业有一点好，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就你忙归忙，但你什么时候忙，很多时候是自己说了算的。你可以有些时候不忙，说读读书，但很多时候，假设这个人9-6，他可能的确休息时间比较少。那像你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做了哪些努力呢？在这个事儿上，就帮助人们开心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很想聊，就是，
哎，在这问题这个问题之前，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让人开心和让人不抑郁是一件事情吗？
那好，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剪到开头的那段话里面去。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过去2-3年哈，就是我个人的主要精力其实是在解决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这一趴问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如果说满分100分的话，我们之前在解决那50分的问题，
嗯，
然后如果你的抑郁症这个门槛跨过去了，你可能就是60分及格了，
及格了。
那接下来解决不开心的事情呢，可能是60分，我们再去追求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主要是后面那部分的问题，就60分之后的问题。对，如果朋友你想关注60分之前的问题的话，我 show notes 里会放2期连接，这是我们之前聊的关于60分之前的事情。
对，关于抑郁研究所和所长人有病的抑郁解决方案。
那60分之后的问题，你们现在有什么方法呢？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身边大部分人都是60分之后的问题。
嗯，虽然说中国有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更加关心我怎么样从就是60分，它相对来讲没有强烈的痛苦，然后也没有强烈的开心，但是我们其实人是会去追求更多上层建筑和精神上面的愉悦的。然后你刚才问我们的行业在做什么，其实在疫情开始的这2年来，我会发现没有行业这个，没有什么心理泛心理行业这个概念了，而是我发现很多在去做消费品投资服务业的，甚至是康养的然后商场服务的健康养护管理，对，然后大家都在去打一下，就是诶，我这个产品是能够帮你解决睡眠的，帮你解决不开心的这些问题的，甚至是那些很多人开始说，我们通过游戏陪玩的方式，我们通过直播买买买的方式去帮大家解决不开心的问题，大家都在聊，但是有哪些是真正能够帮你持续的解决不开心，那这件事情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会发现应该是从1920年开始，当时非常火的那个直播浪潮，大家都在说，哎，直播好像我通过直播网购解决了我当下的很多不开心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有购物成瘾的问题，导致就是虽然没有说家破人亡那么夸张，但还是会导致要么经济负债，要么就
有人竟然通过直播来获得快乐，
就直播是很大一部分。就是你看因为现在连网易云的音频直播都已经严重擦边球了，对，然后那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就是直播平台，游戏陪玩的平台，对，大家其实都是在通过擦边球的方式，一些灰色的方式，用了七宗罪帮大家去抵消我们当下的虚无感，对。然后我其实接到了很多的就是来访者的个案哈，大家会说我通过买买买好像获得了短期的这个快感，然后你会发现快感它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管是财务上面的还是说自己将来的心理代偿上面的代价，快感它就是在你付款的当下，比如说你买一个20000块钱的包，对吧，或者说你买一个就是买就又去买了一辆刷了一台车，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当下的刺激，它没有办法在你未来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大脑依然会放电。那这种行为就是如果你希望大脑前额叶在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依然在放电，那它就是叫做积极的有益的，这个叫做幸福感。比如说你今天养了一只猫，然后你跟它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那当你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你依然会感到幸福，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可以复制的快乐。
那我理解中就是有很多看似追求快乐的事情，他追求的是快感，
他追求快感，对
对，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快乐，
它不可持续。
那所以快乐最好是你追求它的方法是选择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快乐。
应该说就是我们有短期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性的快乐叫快感，然后长期就是可复制的快乐叫做幸福感。
哦，我这可以把这个放到本期的这个 slogan 里面。什么是可复制的呢？就很明显，你靠直播买东西，这个是不可复制的。
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些积极有益的情感体验，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就是有创造性的，或者说对于你个体来讲，你回想起来依然会觉得幸福的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就是从快感到真正的快乐，它都有哪些不同的解决方案？
我印象特别深哈，就是因为我身边非常多抑郁和躁郁的这些前辈们，大家可能就是做公司或者说做投资，已经到了就是中老年的时期了，大家觉得哎，我们差不多该退出了。但是在我人生的就是可能最后的一个事业项目上面，我希望把我所有的时间和财力和我的资源全部投入到一件我认为有意义的产品上。那这个产品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它不像抗抑郁药那样有很多副作用，它能够帮我们去解决大家不开心的问题，因此应运而生了非常非常，就可能我身边已经有不下于五六个案例的人，他们自己去投建工厂，自己去做品牌，自己去做消费品，想要去打造出一款你吃了之后就能开心的糖果，或者说是任何这样的调，就是不同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就是你把它运用到下午茶，或者把它运用到睡前一包益生菌这样的产品里面，其实有非常多。
我寻思这个蛇诱惑夏娃吃那个苹果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就是你觉得它存在吗？就这种吃了就能快乐的东西。
违禁药品是可以的。
那如果不违禁呢？
它不可持续嘛，对吧？
对，那有没有什么可持续的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在探索，因为你会发现抗抑郁药它的核心成分，是它有一项核心成分是氯胺酮，它跟 K 粉的成分是一样的，它能够给你带来新快感，就强烈的新快感，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但是你跟那呵傻乐，就它是抑郁症，就你可以把新快症理解成抑郁症的反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呗。
对，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安眠药嘛，它里面有安定成分，你吃了之后你会变得特别气儿，然后你别人过来打你吧，让你都不会生气，你说啊，世界如此平静，我如此快乐，是这样子的。对，
但咱们现在没有给我们的听众们任何解决方案，咱们说了一堆他不能用的方案，就是不能鼓励人吃安眠药和治愈
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是大家在做的尝试，就是他们试图在通过消费品的方式，通过保健品的方式，比如说益生菌的提取、对，他们会在提取大量的，你知道有些什么GABA成分啊、那个什么，
你说
大家GABA需要科普吗？那是提供一些提取一些GABA成分。
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需要科普，但是我需要科普，你给我科普一下吧。
对，就是一些能，就是抗抑郁药里面的所有成分，无非就是什么刺激你多巴胺、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这些所有抗抑郁药的成分，然后他用合法用就是保健品能够去添加的那些成分，然后添加到你日常饮食和药品膳食里面去。对，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添加到零食里边，然后让大家吃了之后，哇，我吃完这个零食就开心了。所以真的，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你们上拼多多还有淘宝上面去搜，你们会搜到一些什么，那些产品名字叫什么开心果呀，叫什么还我慢慢药啊，所以他吃完之后情绪可以慢下来，不再焦急啊，就是去解决你的抑郁，解决你的焦虑问题，真的是有一些这样的产品的。
嗯，他跟我的个人哲学可能有点冲突这个东西。对，但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就我看好像你们还提到过什么什么躺平
生活观，
这是干嘛的？
就是有专门在看就是解决不开心问题的投资人哈，就有险峰他们拉了一个群，然后我也在里面，在这个群里面，然后我就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就偏社交类型的，他帮大家解决孤单寂寞的问题。对，
就这是一个人类长久的问题，再过一千年我觉得人类还是有这个问题。
对，因为你会发现不开心这件事情，它每个人的不开心有很多形态，然后你要去从可能根源上，或者从可执行的表层上面去帮大家暂时的去哪怕提供一个安慰剂，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人解决短期，有人解决长期，有人解决未来的问题，然后那像躺平生活观，就我知道啊，解决我当下没有路径帮助自己真正放松下来的一种瑜伽馆。
哦，一种瑜伽馆是吧？
对。
哦，我还以为这个人花钱去一个地方躺平，他上班的时候躺平不是更快乐吗？但我觉得刚才说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短期内解决就不重要， 就我觉得短期长期都重要，就但你可能不能只有短期，也不能只考虑长期。
对，因为你看我们解决抑郁研究所解决的是晚期患者，没必要。
对，
我以前、其实我以前觉得解决快乐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上网，因为我那时候小嘛，上各种论坛、感觉有很多朋友，就现实中你没那么多朋友。
自从你上了知乎之后，你发现不是这样的。
也不，这个我实话实说，最近大家把知乎贴我边，这个标签贴我身上，我觉得知乎帮助我更快乐了，因为我从知乎认识很多朋友。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网络环境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快乐。
嗯，
就是我打开，就不说知乎了，我说打开微博，你看热榜，你每天都看热榜，一定会陷入政治性抑郁的。我们以前总去那些论坛好多都没有了，就好多朋友你一论坛一关也就消失了。所以我其实在思考，就是当代的社交产品，别看所有人都在试图解决孤独问题，从陌陌开始就在解决这问题，但我现在的一个直觉是他们解决能力其实反而不如当年的那些网站。就你可能花半年一年时间在上面认识了一群朋友，然后你们是因为纯粹的兴趣爱好在一起认识的，然后你们聊了很多很多非常深的东西，然后最后线下见面成为了朋友。我自己就这样的经历。但是在今天的很多互联网上，你要上来就说聊一些问题，可能两个人态度变得吵起来了，然后可能聊着聊着你要说要想线下见面，可能都觉得你有别有所图的样子似的，就反而很多事情你今天感觉受限了做的。
首先我觉得把那些就是约炮软件剔除掉哈，你觉得
就没有了吧？就今天所有的所谓的社交软件，就是如果它主打陌生人认识的话，那很多都是主打男女找对象的这个问题嘛。
嗯，
那你不能说都是约炮，这个我不同意、但的确其实就是解决找对象的问题，就真正试图帮你找朋友这个需求的、我解决大家只打着这个幌子，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会觉得有质量的社交行为它其实能够消解就是人类本身的孤独感。
对，关键就是这个有质量有点难。就你觉得这个问题是比如说做心理行业的从业者们能去解决的吗？还是说这个真的就是得靠你自己？
跟心理行业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社交从业者。就是我刚刚想说的，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叫阁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他其实是这个创始人他之前做了一个产品叫 Tell， 他就是做了一个绿色版本的漂流瓶 App。他在这个绿色版本的漂流瓶 APP 里面，当时的名字叫 TELL，就是去倾诉你自己的痛苦。因为创始人他当时其实因为他离婚了之后，一个人在手术室里面醒来，觉得特别的孤单，然后是在那个契机下，他觉得我要去做一个产品，能够去倾听我，去倾诉我内心最深处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在网络世界里面找到一个回音，所以他叫 TELL。
你觉得那个效果产品效果好吗？我没有用过，实话实说。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因为我是从个人角度上面，我把它描述成绿色版本的漂流瓶，那我进去一看，它肯定很容易出现信息水化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就是黄色信息的话，那漂流瓶还是漂流瓶吗？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悖论，就今天所有的社交软件都会somehow变成某种的交友软件。
所以我发现我身边，就我有一个女朋友，她是做一款产品叫概率论，她这个概率论的前身叫一周 C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我都听过，虽然没有用过。
对，她其实是在，因为这个创始人96年嘛，就还，我觉得还挺年轻的，她对社交依然还有很强烈的期待，因为她对她来讲，可能社交就是专门去提供有质量的人类的连接，就俗称脑交，对。所以他其实寄托了很多的心血在打造一个有质量的场域社交这件事情上面。
就我对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一直是比较保持怀疑态度的，就因为我觉得交友的确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就你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咱们这么说完好像又没有给听众们任何解决方法，就是这个人听王海洋说了半天然后得到结论是这种。
我觉得本身就没有解决方案的。
就是快乐、
我不认为它有一个标准的或者说是我们两个能够通过口述出来的解决方案。你看我家里有一本书叫《快乐的科学》，那它提供了解决方案吗？这本书是尼采写的，
那它肯定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探讨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真的是我单纯在分享我看到我身边的这些曾经深度不开心的人，然后大家基于自己的出发点，比如说我是因为从抑郁康复出来的，有的人是因为从一个人从手术室里面躺着醒来了，有的人是因为他吃了一辈子的抗抑郁药，然后他觉得我不希望接下来的小朋友再有人跟我一样就是靠这些被这些药物副作用所支配，然后在麻木中度过一生了。所以大家就从自己的自身经历出发，在试图 帮助大家向快乐去靠近。那我觉得快乐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快乐的科学其实是大脑的科学。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很多，就是我在讲怎么样通过神经递质给大家去补充这些快乐的药剂。OK， 那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它可能暂时还是不那么可持续的。那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脑科学进步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去给你大脑提供一个更加稳态的生态环境，这件事情一定程度上它是有一些效果的，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可能说，那我们不是说当下的快乐，而是说我们再去思考未来的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更加可能会有幸福感的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往未来看的一些社交产品，或者是往未来看的一些学习产品和服务产品再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刚刚说很多是比如说 C 端的消费品，其实还有一些做康养服务的，再去做企业EAP 管理的，大家其实都在说，哎，我们要去帮员工采购心理健康的这个服务产品。其实有一些创始人和高管已经有这些意识了。
有哪些人你觉得这事做得比较好呢？你可以不提名字，你就觉得如果一个公司他如何把这事做好呢？因为我比较好奇这个事情。
我很想提名字，但国内没有公司还做得很好。我只能说，那 BAT 他们已经在去采购助企心理服务，这样就是因为以前我在五八的时候，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他会给你配备游戏室，给你配备压力宣泄室，每天都会有那个上门按摩的师傅给你去做头肩颈的按摩。那现在以 BAT 字节为首，他们已经开始给员工去提供心理按摩。我觉得这是一件已经是一个企业愿意用付费行为去真正的关爱自己的员工了。对，
我觉得那还挺好。
但实际上已经预约到可能两三个月以后，就还排得很满。
就我今天实在不开心了，然后我终于预约到了一个十一长假期间的服务，
于是我开心了很多。
对，不是，然后于是我放假期间又回了趟公司。就我发现，就一个很好的让你朋友们突然不开心的方法，就是你在他放假的时候约他去他公司边上的饭店吃饭，然后他要走一遍上班的路，然后他到那儿跟你吃饭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是就不想今天再出现到这儿了，但你又把我弄过来了。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过节期间嘛，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有特别多的时间来听节目。就你过节期间如果有一天你花三四个小时听播客节目，你这个节日我表示怀疑过的，就所以不会特别长，就我们录一录，大家听一听，你开心就好。我最后结尾，我想问所长一个就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正好过节期间，大家有空可以看看书啊什么的。如果你推荐一本书让大家读完之后可能会开心开心，你会推荐什么书？
OK， 那我推荐的肯定不是我自己的两本书，对吧？我
已经说了自己有两本书了，我会放 show notes 里面。大家他不推荐自己有两本书，但他有两本书，注意一下这个语法，注意一下这个语法。
这两本书是在帮大家解决前面60分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忧伤到抑郁了，那你可以看这两本书。但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爱的艺术》。我在想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持续的产生创造力，它会让我们更加有生命力，更加去渴望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呢？那我觉得不管是爱人还是爱己，还是去爱一个未来的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任何的生命形态，对，那能够自由的去爱，然后有理智的去爱，这是一件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我读那本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一个人画画好，大家知道需要练，然后比如说体育好，知道需要练，但到爱这个事情上，大家总觉得是所有人天生就会的，觉得他是不需要练习的，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对，其实我挺想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我感觉这本书其实这是偏方，有些人看完之后只会更不开心。那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也祝你春节余下的日子里获得属于你真正的快乐。这个词儿其实就很消费社会哈。
那祝大家一起活到好事发生的那一天吧，拜拜。
哦，那我祝你今天好事就发生，让你余下的每一天活着都很自由。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